美国启用在波兰防空基地，乌总司令释放贺信号，以一计划作为给川普的礼物。中共威胁无了国际支持，凭美台合作会更强。马斯克操盘，美国政府将迎来巨大改革。为了同美国较劲，习近平亲自赶赴南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系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话：
一个月我就降到7.0了，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健康520仲推出咗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13号，美国正式启用位于波兰北部的一座新防空基地。波兰表示，咁表明无论美国两党边个执掌白宫，华沙与华盛顿的军事联盟依然稳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乌克兰及北部盟国保证，在川普上任前让乌克兰处于最强的地位。前波兰总理莫拉维切奇11号向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已告知从15号起，在尼兹科沃基地的导弹防卫屏障将具备运作能力。这座导弹基地距离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一处飞地加里宁格勒约250公里。美国及北约指出，设该导弹系统是为了反制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将此解读为美国将军事基础设施移至与波兰接壤的俄罗斯边境附近，以遏制俄罗斯。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波兰的防空系统目前只能防御来自中东的导弹，而雷达需要改变方向才能够拦截来自俄罗斯的导弹。这个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需要改变政策才能够实现。与此同时，北约预定12月3号至4号举行外长会议，布林肯突然提前到访，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闭门会议。布林肯说，拜登总统承诺确保从现在到1月20号，我们掌握的每一美元都将用完，我们要确保乌克兰拥有所需的防空系统、所需的火炮和所需的装甲车。现在北约32国已经有23国达到国防支出占比2%的目标。吕特表示，欧洲盟邦正在责任分担上做得更好。随后布林肯与吕特一起发表讲话时重申，华盛顿将继续加强一切，以使乌克兰能够有效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13号，川普任命的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说，我们要用力量来实现和平。一位军事博主表示，这个同泽连斯基发布的信息一模一样。13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8个地区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90架无人机。空袭报警响了几个钟头，乌克兰的空中防御系统击落了4枚导弹和37架无人机，另外47架无人机则被电子干预阻止。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高级官员科亚连科警告说，俄罗斯准备进行另一次大规模攻击，并已积累了大量巡航导弹。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近日表示，俄罗斯已在库尔斯克周围集结大约50000名的部队，其中包括北韩士兵。乌克兰会坚守在库尔斯克占领的区域，那个是将来面临不得不谈判时候重要的筹码。乌克兰精锐部队第95旅称，在2日的攻击中，敌人除了损耗他们的部队和装备之外，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我们的部队击退了俄罗斯人的进攻，他们耗损太大而开始撤退。 在库尔斯克的乌克兰部队很多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因为入侵库尔斯克迫使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东部激战区调出部队，减轻了东部的战斗压力。如果不是乌军的坚韧，来自俄罗斯最好的打击部队的数万名敌人将袭击三个阵地，将导致前线局势严重恶化。乌克兰少将马尔琴科说，泽连斯基将库尔斯克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在九月表示，我们的行动是为了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我们俘虏俄罗斯士兵是为了赎回我们乌克兰人，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领土。尽管乌克兰继续失去军队和领土，但泽连斯基可能会尽一切努力令库尔斯克保持一定的占领程度，直到川普上任并开始谈判。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有一种共识认为以色列会送给川普一些东西，到一月时会达成关于黎巴嫩的协议。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梅尔在马亚拉哥庄园向川普和其女婿库什纳通报了黎巴嫩停火协议的计划。该协议要求真主党撤退到利塔尼俄以外，并由黎巴嫩军队监督。俄罗斯预计将通过叙利亚阻止真主党重新武装。与此同时，以色列如果谈判失败，已准备好进一步进行地面作战，表明局势复杂且充满风险。12号发布的影片显示，媒体记者采访了正在逃难的加沙人，得到了意外的回答。哈马斯摧毁了我们的细路和生活，全国都恨哈马斯，他们会伤害我们的所有权。新亚尔被干掉时，我在欢呼，我好高兴。13号消息，中共近期在南海附近划设数个保留区以及临时限航区，进行实弹射击演训。台湾派遣兵力应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目前台湾与美国的共同基本利益包括确保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不允许在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之外在台海发生战事或冲突。资深时评人唐靖远认为，在美国川普上台之后，美台之间的合作前景只会是不断而不会被削弱的。他表示，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川普政府所任命的这一批非常重要的内阁成员，从他的国务卿到国家安全顾问等等，包括国防部长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反共的鹰派人物，强硬派的人物。那这个就反映出来，就是川普政府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是明显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硬的趋势和姿态。这样这个对台的安全，对台湾和美台之间的合作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正向的讯息。唐靖远指出，川普他非常强调美国优先，既然川普他要实现他的 mega 主义，要让美国利益优先，他就不可能去放弃台湾。因为其实台湾现在所处的位置，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有些相当于是当初的这个柏林墙的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样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说美国要是放弃了台湾，就等于将整个印太地区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共。这个在美国整个当前将中共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整个背景下，根本就是不可能接受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党做总统，哪个党来执政，都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事情。因为这就等于不是美国优先，等于被中共来接管了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认为，如果放弃台湾，美国注定就会因此而失去在整个全球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包括以美国为主所构建的整个国际秩序都会被彻底的颠覆。台湾是动一发而牵动全新的关键地区，美国不可能是放弃的。顾立雄在13号指出，台美的紧密军事交流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制度性的安排，现在台方在包括不对称战力的构建、强化作战韧性、提升后备战力以及应对灰色区域等方面， 台湾都会与美国沟通，提出符合需求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另一方面，近日超过70国代表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支持者包括欧美各国以及史亚蒂尼、马绍尔群岛、巴拉圭等国家，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支持率升高。唐靖远评论认为，国际社会这次支持台湾重新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社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其实已经形成一个趋势。这个也讲明了整个台海问题现在是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中共一直是非常强势的，将整个台海问题宣称说这个只是中国的所谓内政问题，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胁迫压制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受到更多国家的不认同，所以很多国家现在重新支持台湾加入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它其实反映出中共的所谓台海问题内政化的讲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接受。另外一方面，它其实直接涉及到联合国关于台湾地位的27500号决议。我们看到，尤其是欧洲国家，欧洲有国家带头包括加拿大国会已经宣布27500号决议并没有直接谈论到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的这个问题。这样其实它直接就涉及到说台湾有没有权利，合法的权利去加入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的很多这些国家都来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其实它是显示出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去否定中共对这个27500号决议的一个扭曲的解释，要还它本来的面目。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3号宣布，亿万富豪马斯克将领导新的美国政府部门政府效率部。此前马斯克提出激进改革计划，准备将美国现有的428个联邦机构精简至99个，政府裁员率高达 77%， 同时削减至少200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他表示很多政府机构的职责范围有重叠，而政府效率部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马斯克的改革计划真正纳入实施，该机构必须首先通过国会法案设立，直至发稿前美国众院的选举结果为216-207，共和党人差两票占据多数席位。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占据多数，如果由执政党把持参众两院，最新的机构将会有机会走上正轨。川普说，马斯克和拉马斯亚米将与白宫与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合作，解决年度政府支出6.5兆美元中的大规模浪费和欺诈问题，两人将为我的政府废除政府官僚机构而铺路。他在12号晚上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效率部的倡议将帮助政府废除政府官僚机构，削减多余的监管，削减浪费性支出，并重组联邦机构。消息公布后无奈，马斯克在 X 上证实了这个声明，随后还表示商品将会上线。由于该部门即将消除大量政府机构的成员，此举将是对美国建制派的一次巨大冲击。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意义，马斯克显然已做好进行这次改革的准备。在这个之前，他成功对 X 平台的数万名员工进行了类似的精简流程，裁减70%雇员，并且合并部门提高效率，令企业节省了支出，财报变得健康。如果计划正式实施，此举可能会堪比美国的新曼哈顿工程，成为全球改革政府运作效率的革新性尝试。美国选举结束，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前宣布，在11月13日至21日期间，亲自前往秘鲁的利马出席 APEC 峰会，随后赶赴巴西出席 G20 峰会。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习近平急于在南美与美国争夺政治影响的举动。白宫声明指出，拜登将在11月14日至19日出席两大峰会， 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这次前往南美是为了与美国争夺南美洲重要的经贸领域，试图发展一带一路，此举是为与美国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做准备。此外，习近平会亦有与美国总统拜登再一次会面的机会。路透社报道指出，习近平与拜登会面可能会谈论中美贸易、关税以及在南美的利益等问题。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中国对南美有大量的出口，同时具有包括粟米、铜、大豆、牛肉和电池金属锂在内产品的需求。同时，习近平还准备在秘鲁为一带一路的港口工程揭幕，这个项目在竣工之前遭到了秘鲁政界的质疑反对，认为中国的大型港口工程会导致政府对中丧失主权。有观点认为，习近平这次前去可能是为了缓解两国关系，并且平息质疑声。路透社报道援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李莹的分析说，南美洲的战略价值在于这个是美国的后院，中国不能够从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因为它太敏感了，会使中美冲突变得过于明显，因此它首先在经济联系上取得了进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